亲爱的朋友您好，苏文恩又向您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分成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记载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情形，从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记载的是耶稣受浸的情形。第一二节那里说，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浸的约翰是谁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那里记载了约翰的身世。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叫伊丽莎伯。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年老的时候他到圣殿去献祭祷告，得着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他多年向神所祈求要得着一个儿子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伊丽莎伯将会怀孕要生一个孩子，并且天使吩咐他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将来要做主的先锋。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七节到八十节就更记载了这个约翰出生的光景和他长大的情形。他原来是出生祭司的家庭，照道理他应该是在圣殿中长大学习，然后在圣殿中来侍奉，他应该像他的父亲一样做一个祭司，替人献祭，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为人赎罪，为人祝福。他侍奉的范围应该是在圣殿，并且他的饮食应该吃的是无酵饼，百姓所献的素祭，所献的赎罪祭、平安祭，各种的祭肉。可是这位施洗约翰他竟然不在圣殿里面去侍奉，当他长大了之后他竟然在旷野里面在那里传道。他在传的是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所传的信息是叫人悔改的信息，是传天国近了的信息，震撼人心，叫许多的人听了之后觉得扎心，要到他那里去受浸。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是以赛亚在40章33节那里的预言，将来在主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个人做开路的先锋，而施洗约翰就是这个开路的先锋。他完全不在圣殿里面，这一件事情说明当时圣殿祭司和利未人乃至于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那里的侍奉已经不被神所认同了。他要他的先知先锋不到圣殿里面去侍奉，反而在旷野来呼吁这些犹太人要悔改。他也不过犹太这祭司的那种的生活，他反而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像过一种非常粗糙的一种的原始生活。为什么呢？他就是在那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他要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那些隐藏的罪。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因为听见他这个信息，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浸。他也是要洁净人，但是他不是借着从前在旧约里头献牛献羊来赎罪，而是在约旦河里面为他们洗净，把他们的旧生活埋葬在约旦河里，要他们重新做人，重新活在神的面前。他这些信息震撼人心，不仅一般的犹太人去，并且还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去受浸。法利赛人就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做教师的，教导他们学习律法的。撒都该人是在圣殿献祭的那些的利未人，也应该是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去。他们都来到施洗约翰那里也要去受浸。当施洗约翰看到他们来受浸的时候，对他们的话却是非常的严厉，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意思就是毒蛇的子孙。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表示他们活在一种假冒为善隐藏的罪恶之中。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他说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施洗约翰的这些话点出他们当时的光景。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受浸只是虚有其表，你们只是来行个仪文而已，表示你们也愿意脱离罪恶的生活，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他说你们也不要自己心里很骄傲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曾经允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无数，如果我们不在了，那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子孙一样的。你们不要有这样子一种侥幸的心理，你们如果活在不义的当中，神一定不要你们，弃绝你们，以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要借着你们来成就吗？不，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当中为亚伯拉罕兴起义的子孙出来。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要来到了，好像斧头都已经放在树根上，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要把它丢在火里来受到神的审判。施洗约翰还进一步又向众人来做见证，他说我今天呢，用水给你们洗净，叫你们悔改，将来还有一位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的地位更高，高到一个地步我替他提鞋子都不够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净。圣灵的净是叫人得着生命，如果不接受他的救恩就不能得着圣灵的净，就要接受他火的净，有一天这样的人都要被丢在火里而被灭亡。神的选民呢，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这个世界就好像他的火场一样，他要在这个火场收他的庄稼了。凡是那些只是虚有其表的糠皮，它里面没有饱满的结实，那他用簸箕一扬的时候啊，那个风就会把糠皮都吹到旁边去，只有很扎实的那个谷粒才会掉回到簸箕的里头，就是饱满的籽粒，他要收到仓里，带进他的国度，带进他的荣耀。而那些糠皮，这些虚有其表，好像外表像谷粒，但是里面一点没有生命的果实的，他都要丢到火里去焚烧。约翰就在旷野做这样的见证。